当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他召集了他的门徒到耶稣约定的山，耶稣就对他们讲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常常所说的这个大使命，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从信主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耶稣要我们去把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把我们所领受这样子的恩典与我们周围的人，甚至直到地极去与他们分享。所以我想这个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很知道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所承受的这一个信仰与其他的人一同来分享，我们称它叫传福音啊。那么传福音有几种的形式哈。那么最常我们常常不少的华人基督徒信主的时候是在这个布道会里面信主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布道会的这个情境的情况之下，有讲员在上面讲，慕道友在下面听，然后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这是一种的比较群体性的布道的方式。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个人布道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私下的一个人一个人的来与这个一个人与另外的一个人来分享这个福音的这个内容，这是所谓的个人布道。那么圣经中事实上群体的布道跟个人布道都有例子哈。那么个人布道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与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旁谈到的这一个例子。我不知道福音会你们的这个个人布道有没有什么训练啊，教会有没有什么训练。那么我知道在今天不少的北美教会他们使用的这个个人布道的方式是所谓的这个三元布道法，不知道天佑你有听过啊这个三元布道啊。那我自己在很多很多的年前的时候我受的这个个人布道的训练不是三元哈，那个是叫做福音的四个定律。有谁听过这个福音的四个定律的？有哈，有一些人哈。那么这是我这个那时候是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们去受这个福音的四定律的这个训练。那么受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福音的四个定律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到公园里，在街上就是邀请人来跟我们坐下，就也许就在这个马路的旁边坐下，我们就与他一同来分享这个福音的四个定律啊。那么福音的四个定律事实上就把福音很重要的东西用很简单的表达的方式，就是一二三四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我念一下给大家听看，大家第一个定律是说，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是第一个定律，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第二个定律，人因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这是讲到人的罪。不过他后面又提到了，就不能够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第三个定律，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借着他你可以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经验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第四个定律，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并经验神的爱和神为我们生命的计划。你会发现一二三四的这四个定律里面很简单的就把福音很重要的信息表达了出来，可是在这四个定义的里面都有一些字是重复的。我刚刚念过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记起来有什么字是重复的？它有两件事情是一再的重复，四个定义都有一个神的爱，就可以经历知道并且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什么计划。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这是福音一个很基本的信息。这一个基本的信息告诉我们的说，神是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因为神爱我们，他不但爱我们，而且他为着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那么我想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从出生我们就感觉到我们就很在 baby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体验到父母爱我们，也许哥哥姐姐也爱我们，叔叔阿姨也爱我们，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个爱。但是到底这个计划就不是很小的时候你可以领会得到，我们慢慢的成长，也许我们才慢慢的理解什么叫做这个父母对孩子，父母对孩子都有一些计划。好像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替我们的孩子存这个教育基金哈。那么我们为什么每个月都把钱放到这个教育基金的这个 account 里面呢？因为我们对他有一个计划，我们希望有一天这个钱是有用的。因为当他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学校，他要花很多钱的时候呢，那么他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我们就对他有了一个计划，我们就开始执行这个计划。那么到底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像福音的四定律所说的，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到底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到底上帝对这个整个宇宙这个群体的计划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啊，我们回到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一章，他也是提到了许多次的这一类同样的这个字哈。那么第一章第五节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名。他这里讲到上帝有一个意志，上帝有一个计划。一章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所以上帝创造，上帝救赎，是他有美意，他是有一个很奇妙的这个计划，他有一个很奇妙的旨意，那么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者，照着他意志所预定的。这里又提到说，上帝有一个他内心的意思，他有一个计划，他在那里行作万事，而他这里行作的万事都是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有计划有旨意，他有自己的意思来执行这个计划的上帝。他所造的这一个世界，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他对这个世界，他这个宇宙，他有一个计划，而且他按着他的计划，他来掌管，他来执行，使这个世界，使这个宇宙是按照他的计划来发展，按照他的计划来进行，来实现。神是按照他的智慧，他这里所说的他的美善，他的自己的美意来执行他的这个计划，他是充满了善良和慈爱。所以这里说到，说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上帝的计划是一个很美的计划，是一个很智慧很善良很慈爱的计划，他不是一个任意的决定，不像一些异教的神常常偶尔就会发脾气哈。那么就昨天讲过的话今天就不算哈。我们在一些这个宗教的文献里面看到一些异教的所谓的异教的神，在圣经时代这些异教的神所表现出来的跟圣经中所描写的这一位上帝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在圣经中所看到的这一位神，他所有的计划都是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预定的，他有一件事情是他预定的，他为着他自己的旨意来执行，他不是任意的决定，所有的事情的发生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出于巧合，而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那么对于希伯来人来讲，他们对于这样子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他们深深的知道他们所信仰的这个上帝就是这样子执行这一个他自己美意跟预定计划的这个上帝。所以对希伯来人来讲，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全能的神在那里执行，在那里计划，不论是大事，不论是小事，不论是个人的，不论是群体的，不论是区域性的，或不论是宇宙性的，这一些都在上帝的计划的里面。所以在他们的语言表达的里面，就把他们的这样子的神学就放在了这个他们语言的表达的里面。好像今天早上下雨， 那么我们啊、今天早上我啊、对我起来我就跟我太太讲，哎，下雨了，哎，我们就是说下雨了，这是我们用的语言。那么希伯来人如果早上起来看到下雨，他们会这样讲，他说神差了雨来。对他们来讲，雨是神差来的，对我们来讲，雨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因为在希伯来人的观念的里面，雨所以会来是因为神差了来，上帝掌管这个宇宙，上帝是预定了计划了，今天早上他要差雨来，所以他把雨差来。那么诗篇139篇的16节就说，他说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就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基本的神学思想，也是他们基本的世界观跟人生观。他们知道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度过一天，上帝都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了，他还未成形的这个体质，上帝老早就已经看见。这是他们一个基本的对于上帝的一个基本的理解。这是旧约圣经里希伯来人就是用这样子的角度来明白，来理解他们所信仰的上帝，以及理解他们所处的这个宇宙。因为这个宇宙是控制在他们所信仰的上帝的全能的计划跟美善的计划的这个里面。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新约圣经的使徒们他们来承续这样子的传统。到了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讲到在使徒行传第2章23节，他说他讲到耶稣基督，他不是说耶稣基督啊、很不巧那时候那一天他就刚好到了耶路撒冷，那刚好耶路撒冷呢，他就在耶路撒冷被逮捕了，然后就被这个罗马的政府比拉多就判了死刑，就钉在十字架上。这不是彼得的理解。在彼得的讲道的里面，彼得就说他既然按着上帝的定旨，上帝所预定的旨意与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对于彼得来讲，耶稣基督的死绝对不是一个无辜或者是不幸或者是一个这个 accident，他是一个上帝的预定的旨意以先见被交与人。那么耶稣基督的死是在上帝预定的旨意的这个里面，在使徒的中间用这种的方式来描述上帝的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保罗讲到的时候，有一次保罗到了雅典，雅典是有很多异邦的这个信仰的一个城市。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在使徒行传17章的里面，保罗在那里讲到，保罗在那里讲到的时候，保罗就说17章24节，保罗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他从一本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当保罗在对这一批这个雅典的雅典人在那里传讲他所信仰的这一位上帝的时候，他在告诉他说，这一位上帝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他是一个创造我们的神，他是创造宇宙的神。那这些人住在全地上，并且就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事实上，我们以为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武力去打下来的吗？我们的这个财富是我们所得到的吗？我们可以活多长是我们自己所决定的吗？在这里保罗告诉他说告诉他的听众说，是上帝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万国的命运是由上帝所决定的。在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理念，就是我们所信的上帝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力量，好像风或者是一个没有意志的一个自然的力量而已。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他是有一个有意志、有位格、有自信，有就是有 intelligence， 他有智慧，他有计划， 他有思考，他决定他所要做的事情，他也按照他所决定的事情能够执行。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位神。这是一个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所有圣经的作者们所一贯采取的这个神学的立场，因为这就是他们所信仰的上帝的本质。这也是我们在从圣经中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所理解我们的上帝，他就是这一位掌管宇宙也掌管我们生命，对我们有计划的一位神。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到底上帝这个计划，上帝是一个有计划的神，到底他为什么会有一个计划呢？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这样子的计划而没有那样子的计划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就告诉了我们一些的事情。那么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他在这里第五节讲到说，他按着他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十二节他说十一节又讲到上帝的旨意，行作万事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十二节，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十二节。到了十四节保罗就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保罗在这短短的这个十一节的圣经的里面三次讲到什么？使他的荣耀什么？得到称赞。上帝在那里有一个旨意，上帝在那里有一个预定，上帝在那里有一个拣选，上帝在宇宙之间做一件事情，他在那边做的拣选的工作，他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做了创造的工作，无论是上帝的创造，无论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拯救救赎。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有这么多的事情，按着他所美意，按着他的旨意，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他的荣耀什么得到称赞。上帝是荣耀的上帝，而他要在宇宙的之间把他的这个荣耀彰显出来，这是上帝在那里计划的这个目的。所以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我们都很熟悉的一节圣经说，诸天述说神的什么荣耀，穹苍就传扬他的手段。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因为他要在这个宇宙的里面彰显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出去旅行的时候，到了这个国家公园的时候，你是不是当你看到上帝所造的这一个美丽的天地的时候，是不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心中的敬拜上帝的，看到上帝的荣耀，把我们的敬拜来归于神，让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赞。创造是为着上帝的荣耀，救赎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讲到说，上帝的救赎也是为着上帝的荣耀，使他自己的荣耀得到称赞。这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我们这一段的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上帝做事有一个永恒的旨意，上帝做事有一个永恒的目的，而以弗所书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而上帝这一个目的就是为着彰显他的荣耀，他做了预定了，他执行了，他拣选了，这些事情是按着他自己的荣耀。我们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跟喜悦而存在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在的地位，知道我们自己所在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造者，上帝是创造者，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和上帝的喜悦而被创造，被拣选，得到上帝的计划的理念，而不是上帝是为了我们的喜悦而存在的。你知道基督徒也是人啊，人都是非常的自我中心的，我们想什么事情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想哈，包括我们的宗教行为、宗教信仰，我们都很容易从自我中心啊。那么我们知道上帝很爱我们，所以我们就讲，所以上帝创造了太阳，上帝创造赐下了雨水是为了我。那么上帝在夏天的时候造了西瓜，在冬天的时候有给我们苹果，都是为了我。 上帝所有的事情所准备的都是为了我。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这个救恩的准备是为了我，这些都没有错。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死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把这一切都看成我是中心的时候，那么这不是圣经上所说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神是创造的神，神是救赎的神，他对我们每一个人是有计划，而他这个计划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不仅对于全世界，他的计划是为着他的荣耀，对于我们每一个人，他的计划也是为着他的荣耀。而他怎么得荣耀呢？他就是要把我们带到他自己救恩的里面。在这里所说的神拣选的我们，当他把我们这一般犯罪的人带入这个上帝的救恩的里面，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与他有正常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把荣耀来归给上帝。而我们的一生的经历，我们一生的经验，最终的结果也是让神得到荣耀。那么我想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是上帝计划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让神得到荣耀。而这个计划就包括了神对全宇宙的这个计划，也包括了神对我们每一个这个个人的基督徒的计划。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许可。那么也许我们马太福音第十章，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是是无微不至的。那么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9节，我们都很熟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29节，他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上帝掌管这个宇宙的所有的事情，即使连麻雀这样子不值这个什么东西的非常不值钱的东西，都是上帝的许可。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30节，就他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什么数过了啊。那么就是说就是你们的头发都已经被编过号 numbered， 就是说这个哪一根头发是这个1号2号3号4号，那么上帝就是这么仔细啊。那么有一次我理发哈，有一个人帮我理发，他就问我说要怎么理啊，理哪一个发型。那我就跟他说白的理掉，黑的留下来。他就没办法理了。那么上帝知道，那么上帝知道我今天早上啊掉了3根是白的，这个5根是黑的，上帝知道，上帝有办法掉了。那么我们人没有办法，上帝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那么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么当我们回想我们一生的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白的会掉，黑的也会掉。我们人生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碰到顺利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不顺利的事情。我们碰到有位所谓的这个好的事情，我们也经历所谓不好的事情。那么当我们这个论文的考试通过了，那么我们的学位拿到的时候，我们高兴的很，我们说感谢上帝，这是神赐给我们遭遇好的事情。我们找到工作了当我们拿到这个第一个 offer letter 的时候，那么我们觉得哇，这个神眷顾了我们，我们这是好的事情。当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说感谢主，这是好的事情。那么也许我们买了房子，刚好又是很便宜的时候买的，我们也很感谢神，这是好的事情。可是人生不是只有这些事情，我们这个在拐弯的时候不小心就有一辆车子哈， 就好像那个开车的人没有长眼睛的时候，就从后面旁边撞了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呀，刚买的车子啊，还不到两个月就撞成这个样子。我们发现我们碰到不好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到了这个医生的诊所，医生进去说 I need talk to you 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啊，这不好的事情，因为检验的报告是非常不好的时候。我们特别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的里面，我们有时候会老板请我们进去这个谈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那一段的日子就很那一段的时间就非常不好过。我们碰到失业，我们碰到这个我们的股票大跌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碰到好的事情也碰到不好的事情，就好我们碰到 sunny， 我们碰到这个有太阳的日子，我们也碰到下雨的日子。到底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让我们一生中我们经过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他对我们又有什么计划呢？他对我们又有什么旨意呢？到底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个别的基督徒的美意又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上帝容许苦难？为什么上帝容许这个 storming day， 这个暴风雨的日子临在我们的身上？上帝这一位全能的上帝，为什么他仍然让容许这些不顺利或者苦难临到基督徒呢？难道这些苦难或者说不顺利又能够带给他什么荣耀吗？那么到底上帝的目的，上帝的计划又是什么呢？我想圣经中有一个故事很帮助我们来理解上帝在基督徒的身上所做的点点滴滴哈。这就是路德记拿尔米的故事。我们回到路德记，请大家打开路德记，旧约圣经。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了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第四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短短的五节就把一个人一生非常这个多的人生经验跟人生经历就描述了出来。短短的五节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家庭里的各种的变化。是路德记的背景是在士师记，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我们的旧约圣经里路德记就是放在士师记的后面。士师记里他描述的一个情形就是士师记的最后一节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个上帝的子民荒凉，上帝的子民失败，上帝的子民离开上帝，上帝的子民背叛上帝。那么可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们，上帝仍然爱他们，上帝一而再的兴起的士师，上帝做工，上帝来用士师兴起士师来挽回来拯救他的百姓。这是士师记所记载的。士师记里我们就一再的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就是神的子民失败， 可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工作，就是再一次把上帝的子民带回来，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四世纪里我们所看到的。他所记载的是一个上帝怎么样对待，按照他的计划来对待一个群体，或者说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这个整个的这个群体来记载的。路德记是在同样的一个context 之下来记载的，不过他在这里所记载的就不是一个国家而言，他是记载了一个家族，或者说记载了个人，就是以个人的这一个故事与经验来记载上帝怎样在个人的生命中做事。上帝不仅在以一个国家的这个角度，上帝来做事，上帝来拯救，上帝来执行他自己的计划，在每一个个人的基督徒，就是每一个个人的身上，上帝也同样的在做事情。上帝如何在一个个人的信他的子民身上来做事，就记载在这个路德记。路德记所记载的，就像四世纪所记载，是同样一位神做同样的事情，也就是把这些好像离开上帝、远离上帝的人，无论是以一个群体，或者是以个人的方式，再一次的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故事就告诉了我们，第一章第一节说国中就遭遇了饥荒。那么他讲到，事实上在如果我们从四世纪的 context 里面，当以色列人他们遭遇饥荒，基本上就是上帝要他们回转的时候。许多的士师的故事都让我们看见，当国中遭遇饥荒的时候，是上帝的计划让希望以色列人回转的时候。可是这里记载了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以利米勒的这个家庭，他们遭遇了饥荒，本来是应该他们回转归向神的，很可惜的，他们做了另外一个的选择，他们就选择了离开了这个上帝所应许的这个美地，他们就离开了这个犹大的伯利恒，他们就到外邦的摩押地去了。他们也许他们本来离开的时候只是想说一个短期的离开，那么可是圣经上记载呢，他们到了那边就是往摩押地，就在那里寄居。第二节说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本来他们是只是为了躲避这个饥荒的，可是他们到了摩押地的时候，他们就却在那里安家落户，就住了下来。圣经上说他们就在那里他的儿子他们就在那里，拿阿米他们就住了约有十年，他们就住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娶了媳妇，而且在那里安家落户，就落脚下来了。很可惜的，对他们来讲，他们原来他们就希望在那里能够落脚，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没有停止。他们就遇见了一些所谓不好的事情，先是他的丈夫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那么然后就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然后他两个儿子还不错，娶了这个媳妇，那么这样的话他们还有希望。可是很可惜的，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剩下的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们离拿厄米而言，他离开了家乡，他就与他的所有过去的亲戚，他的过去的文化，过去的传统，与他整个的过去切断了。他的丈夫死了，对于一个古代的女人来讲，他们的整个经济跟生存都是靠着丈夫的。当丈夫死的时候，拿阿米他就切断了他现在所有的依靠，他切断了过去，他切断了现在，而他的儿子也死了，没有生下孙子，那么他把他的未来也切断了。所以一个人他失去了过去，失去了现在，也失去了未来。这是这短短的五节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一个信徒，这个女的信徒叫做拿阿米，她所遭遇的这个事情。当她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她又有可以选择的时候了。他可以继续的留在摩押地，继续的在那里埋怨上帝，继续的在那里与上帝远离。但是感谢上帝的，他就 听见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拿俄米的内心开始有一个回转，上帝的计划跟上帝的工作在他的身上，他开始想到说他应该回转到耶和华的面前。第六节，他就要回，因他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他就开始选择了要回伯利恒去。神对他的儿女一生的旨意或者一生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回转，无论他们现在所在的处境是什么，无论他们现在所处的情形是什么，上帝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带领他们回转归向他。他们可能现在在这个摩押地，但是上帝的目的就是要他们遇见的事情能够回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上帝管教我们，或者上帝对待我们这个太严厉哈。有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说，上帝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哈？这样对我太不公平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那么我想，我不知道拿俄米有没有做过这样子的祷告啊。那么但是很显然的，这个故事发展下去，我们再看下去，我们就看到上帝在那里有一个计划，他要把拿俄米再一次带回，因为上帝对我们的爱有多么大的这个passion， 他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他的儿女一个每一个儿女从我们所在的远离神的，在这里是用摩押地来做代表，来带回，来回转归回上帝，得到那最好的福分。有一首诗歌说，你这不肯放我的爱啊，上帝的爱是不放我们的爱，他不愿意让拿俄米他们就在摩押地这个落叶生根，就一生一世后世世代代的都活在摩押地里。上帝要把他们带回来，带到上帝所祝福的这个他所应许的地。我不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多少年了、也许我们可以回想我们过去的一生所遭遇的这个点点滴滴啊，我们所遭遇的人生的里面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有的时候我们人生走得很顺利，有的时候我们人生走得很困难，我们很艰难，有很多不顺利的地方。那么我们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当我们每一次遭遇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是不是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手，上帝一双钉痕的手啊，在那里牵引我们，目的就是带领我们回到他的面前。而一些的困难，一些的不顺利，都是引领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媒介，使我们能够更愿意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不然我们也许就在摩押地活得这个 happy happy 啊，我们就在那里非常的快乐，享受那里的富裕与繁华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计划。神是做事非常的奇妙啊，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诉说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有的这个奇妙的这个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哈，他不是基督徒，可是他的太太是基督徒哈，所以他为了陪他太太的缘故哈，就到教会20年哈，所以他每个礼拜他就来教会哈，因为他太太要去教会哈，所以他就来教会，所以他坐在那边，可是他非常的这个determined 的哈，那么他就是不愿意信。无论这个布道会也好，个人谈道也好，个人布道也好，福音四定第三言什么都不管什么，他都有这个心意已定，他就不信。20年过去了哈，那么他太太跟我们讲，后来他太太就对他很失望哈，就说大概是上帝已经预定他是什么不得救了哈，所以他太太就说我已经准备一个人上天堂了哈，跟他讲啊，不过人会这个人所不能的什么，上帝凡事都能啊。我的这个朋友呢，他一向很注重健康哈、他经常的运动，游泳，打高尔夫球，这个非常的生活的而且身材保持的非常的这个良好哈。我们一起去吃 buffet 的时候，他吃的最少哈、 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非常有节制的哈。所以他身体一直都非常的健康，没有想到这个半年以前他去做一次健康检查的时候，他身体完全没有症状，身体非常健康，对，也没有疲倦，也没有不舒服，身体完全的健康。他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突然医生从检查报告里发现，吓了一跳，他的肾脏是患了肾脏里最严重的一种肾脏发炎，如果等到症状出来的话就已经没有救了。那么感谢上帝啊，他因为做了这个，他算是发现的比较早的，所以医生就立刻的处理哈、啊，做了化疗、chemo， 就是很严重的、很严重的这个处理哈、啊。那么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在做这些这个治疗的时候，他的心就被上帝所软化了，这个20年来听的道就开始什么发芽了，他就慢慢的发现说，哎呦，他原来20年都活在哪里？摩押地啊。他是从来没有想到要归回上帝，虽然说他20年都到教会，可是他的内心从来没有想到要归回上帝。结果上帝就借着这样子一个好像看起来不是很好的一个遭遇，就把这个浪子就带回了上帝的国度。他已经决志信主了。那么上帝用各样的方法，那么上帝事实上也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来转向神。那么拿俄米被上帝所的计划，拿俄米在上帝的这个计划的里面，上帝让他经历了这个事情，然后他开始回想到上帝，他开始回转来归向神。拿俄米不仅仅他自己的回转来归向神，他也开始影响了别人。事实上我们所读的是路德记，不是什么拿俄米记哈、啊。事实上拿俄米他就开始影响了另外一个很可爱的这个姐妹，叫做路德。那么圣经上就记载了这个路德就看着拿俄米，他就愿意跟随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国。这个路德记第一章11节，拿俄米就劝这个两个媳妇说，他说你们可以回去吧，他说我岂能他说我女儿啊，12节，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的？我女儿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在当时的这个古代的社会里，女人是靠男人的。那么他很清楚，他这两个媳妇跟着他这一个年老的妇人是没有希望的。那么所以这个厄尔巴就回去了，是拿俄米不愿意回去。拿俄米说看对不起，这个路德，拿俄米说看到你嫂子已经，拿俄米对路德说，看到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拿俄米的一个媳妇，大媳妇厄尔巴就选择了回去，回到不仅是回到她的娘家，而且回到她的本国，回到她所拜的神那里。但是另外这个媳妇是路德，她就选择了拿俄米的信仰，不仅是选择了拿俄米，更是选择了拿俄米的国，选择了拿俄米的神。事实上路德所选择的是一个新的信仰，他选择了跟随神，他选择了信靠神。虽然他知道他做这样子的选择，他一生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因为他跟着拿俄米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拿俄米不能再生一个儿子来给他。但是他看到了拿俄米身上的见证，他就拿俄米身上的见证就影响了路德。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万事什么互相效力，就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么拿俄米影响了路德，而路德就从拿俄米的身上就互相效力，就让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上帝的计划和上帝的目的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想象的。事实上我们也常常受到 上帝所安排的我们四围的人的一些影响，或者这个 impact， 使我们能够回转回归向神。有可能我们所受到的影响是从，就好像路德受到拿尔米一样，一个很爱主的弟兄或者很爱主的姐妹，他们很好的榜样，我们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这样好的榜样，我们愿意回转跟他们一样来归向神。神也很可能做很奇妙的事情，神用一个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像我公司那个很讨厌的那个老板的话啊，那么你会发现上帝也用这样子一个你很不喜欢的人物，就让我们愿意回转来更多的归向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相信在上帝的手中，事情的发生不在人的手里，在上帝的手里，让我们更多的学习去信靠神。那么上帝的做事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不可能看路德记所有的东西，我们看到路德记第四章，大家打开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十三节，一次普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对拿阿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自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有这儿父比七个儿子还好。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了孩子，就给孩子起名叫厄贝德，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路德记的结局又是用了很短短的这个五节圣经，就像开始一样做了一个对称的，非常短，就把这个整个前五路德记一章的一到五节所描述的那一个悲惨的情形完全的转换了过来。拿尔米所有的情形是，拿尔米他没有绝子绝孙哈，因为拿尔米路德生了孩子，拿尔米就把这个孩子抱在怀里做他的养母，而且他有的这个儿父，他虽然他死了儿子，可是他有路德这个媳妇，就比有七个儿子还好。那么他到了晚年，就抱着这个孩子哈，这个路德所生的孩子，给他取名叫厄贝德，他可以含饴弄孙，这个安享晚年。而特别在圣经的里十四节，路德记的作者就记载说，妇人对拿尔米说，耶和华是应当什么称颂的。整个路德记的故事到达尾声的时候，就有一点像我们今天所读的以弗所书所说的，让他的荣耀得到什么称赞，耶和华得到称赞。拿尔米一生的故事，他经历的许许多多的颠簸，而是到最后他所经历的是让耶和华得到称赞。他们就让所有认识拿尔米的人就把荣耀把称颂来归给了神，而这是我们一生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经历的，我们经历无论是高无论是低，到最后上帝有一个目的，当我们愿意回转来归向上帝的时候，让上帝的荣耀就从我们的身上得到尊荣，得到称赞。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路德记他这里所记载的，就是说这个拿阿米就得了孩子，就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厄贝德，这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什么大卫的父。拿阿米从来没有想到，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以色列人所盼望的这个弥赛亚，竟然就是从这个借着他所带回的这个路德所产生出来的。拿阿米从来没有想到上帝的计划是又深又远，早早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十几个世纪的时候，他就在拿阿米的苦难的里面早早的就埋下了他的旨意。接着拿阿米所有的苦难，上帝就把这一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先祖大卫，就经过厄贝德，厄贝德到耶西，耶西生下了大卫。 路德记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路德是一个，路德记的故事不是很轰轰烈烈啊。路德记我们没有看到摩西过红海的这种这么壮观的这样子的故事，在路德记的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像以利亚从山上不从天上把火什么降下来的这样子的伟大的事情，在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在一个很平常的这个信徒的身上，在一个好像不应该记在历史的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个人的故事的里面，上帝使用了一个小人物来成就了他自己奇妙的计划，他甚至可以使用一些看起来是不顺利或者不幸的事情来完成他的旨意，这一切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拿俄米没有想到，路德没有想到，我们也都没有想到。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当我们能够效法拿俄米的这个榜样，我们愿意回转离开我们所在的摩押地，无论我们现在的摩押在哪里，我们回转来归向上帝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虽然我们在事情的里面我们不见得明白，我们不一定知道上帝的计划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在经过这个黑谷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会有埋怨，我们说到底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可是当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从路德记第一章读到路德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的计划是何等的奇妙，他在每一个平凡的信徒身上都有一个计划，而只要我们愿意顺着他的意志回到上帝的面前，而这一个上帝的工作就让我们能够成为使上帝得荣耀的器皿。十七世纪的英国有一个布道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上帝的旨意很像这个希伯来文只能往回读啊。大家知道希伯来文是由右向左写，英文都是由左向右写，希伯来文是由右向左写的啊。那么而且它是横着写的，所以他说上帝的旨意都就像这个希伯来文一样只能往回读，这是当然他们是写给读英文的读者来说的。这就是只有当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到了路德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上帝的计划跟上帝在这里的安排。那么拿俄米一生的写照，事实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经历，上帝的工作跟上帝的计划就是带领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回转来归向他。他使用这个各样的人事物，让万事万物互相效力。当我们回头，带领我们回家，带领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使我们得到益处，也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奇妙的上帝，我们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智慧的上帝，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也是一个纪念我们、照顾我们、关心我们的上帝。无论我们是多微小的一个人，就好像拿俄米一样，那么我们不一定有这个神学的 degree， 我们不一定有很丰盛的很显耀的这个经历，但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都可以经过路德记的第一章一直到路德记的第四章。当我们经过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的带领，就要让我们成为他自己工作的媒介，让上帝的荣耀得到称赞。求神让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心愿，让我们也效法路德，效法拿俄米，把我们自己放在上帝的手中，说上帝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对我们的每一个人人生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感谢他，他的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计划，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器皿。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深深地知道 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主啊，你爱我们，你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你带领我们一生经过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主啊，你让我们经过溪水旁，你让我们经过在青草地，你也让我们经历死荫的幽谷。主啊，但是我们无论经历怎么样子的情境，主啊，你都应许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求主的圣灵不断地在我们的内心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都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的一生成为荣耀你的器皿。求你也借着我们这个教会，让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愿主赐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好的。